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聊一份关于产品管理大师 Shreyas Doshi 的访谈。他这个人背景很有意思，在谷歌、推特、Stripe， 就是硅谷那些最顶尖的公司都干过。
对，所以他见过的那些成功的产品，还有搞砸的烂摊子，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见的都多。
今天呢，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他这么多年的经验里给你掏出几件能马上就用起来的神兵利器。
没错，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思维框架。
所以无论你是不是产品经理，只要你想让自己的工作更聪明也更有影响力，这次的讨论你一定会觉得很有价值。
我们的目标就是听完之后你能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从那种就是每天被各种杂事追着跑的状态里跳出来，
对，切换到一种能主动掌控自己工作节奏的模式。
好，那在拆解这些神兵利器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位铸剑师本人。 Doshi 他的职业起点其实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对于自己来说有点残酷的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他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工程师，但永远成不了最顶尖的那10%。
哇哦！
但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反而让他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这个就很厉害了，他发现自己真正享受的不是写代码，而是
跟客户聊天。
对，去理解他们的痛苦，然后用创造性的方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果断转型去做了产品经理。
这段经历其实告诉我们，有时候承认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反而能帮你找到一扇新的大门。
他在这些顶级公司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特别佩服推特的前 CEO 杰克多西。
啊，我知道你要说那个故事了。
对，访谈里那个故事太经典了。当时团队在讨论要不要收购一家公司，大家摆数据讲战略，那个会开得热火朝天。
然后杰克多西呢，全程几乎不说话，就是非常专注的在听。
对，所有人都讲完了，会议是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等他拍板。
结果他只问了一个问题，
他问这件事儿如何能让我们的用户更爱 Twitter。
哇，如何能让我们的用户更爱 Twitter？
对，
这个问题太厉害了，一下子就把大家从什么财务细节、技术整合这些特别复杂的问题里面给拉回到了公司的核心使命上。
没错，这一个问题可能比10页的分析报告还有用。
完全正确，所以导师的很多思想核心都是这个，透过复杂的表现去找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好了，那我们就从他总结的第一个框架开始吧。
好的，说到工作，最让人头疼的可能就是项目快到截止日期了，突然冒出来一堆问题，
然后整个团队就开始手忙脚乱的救火。
对，最后项目延期，效果还打了折扣。那有没有办法能提前预见到这些火灾呢？
这就是刀系的第一个工具要解决的问题。你肯定知道复盘，对吧？
当然，就是项目搞砸了之后，大家坐一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刀系说这太晚了，他有个绝招叫事前验尸。
事前验尸，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呐。
意思就是在项目还没开始干的时候，就先把他聊死一次。
怎么个聊死法？
具体做法是，你把所有核心成员都叫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宣布，各位，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是6个月后，我们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成了一个大笑话。现在每个人都在纸上写下来，我们当初是做错了什么，才导致了今天的惨败。
哈哈，这个玩法有意思，他不是问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哈，而是直接宣布已经出问题了。
对，这个小小的心理学技巧创造了一个神奇的安全区，因为项目已经失败了嘛，所以现在你提出任何担忧，你都不是在唱反调或者泼冷水，
你是在帮助大家做事后分析。
没错，那些平时大家不敢说的话，现在都能理直气壮地讲出来了。
为了让这个过程更有效，导师还设计了一套词汇，像玩游戏一样给这些风险分分类。
是的，他把风险分成了3种动物。第一种是老虎 Tiger，
老虎
就是指那些真正能一口咬死项目的致命威胁，比如我们的核心技术根本实现不了，或者竞争对手下个月就会发布一模一样的产品，这种就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明白了，这是真老虎。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叫纸老虎 Paper Tiger， 就是那些看起来很吓人，但你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哦，原来没那么可怕的风险。
举个例子，
比如，万一我们的 server 扛不住巨大的流量怎么办？这听起来像个老虎，对吧？
嗯，是挺吓人的。
但如果你的技术团队说，没问题，我们做过亚里测试，现在的架构能撑住十倍的流量，那它就是一只纸老虎。
明白了，这个分类能帮团队把精力聚焦在真正的问题上，避免不必要的焦虑。
没错，还有第三种，也是我最喜欢的，叫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对，就是那些团队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因为太敏感、太尴尬，或者牵扯到某些大人物，所以谁都不愿意公开谈论的问题。
比如我们项目依赖的另一个团队，他们的负责人是聪明的不靠谱，但他又是老板的亲戚，没人敢提。
有了事前验尸这个工具，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风险提出来。
怎么提？
你可以说，我预见到一个风险，如果我们不能保证某某团队的按时交付，项目就会失败。这就把一个针对人的抱怨变成了一个对事的客观风险评估，
这样问题就能被摆到桌面上来讨论了。
所以你看，这套方法不只是识别风险，它本质上是在重塑团队的沟通文化，让大家能够坦诚安全地去谈论那些最困难的问题。
这种提前识别房间里的大象的思路其实不只适用于项目，我们自己的时间管理里也藏着很多不愿面对的大象。
比如
那些最重要但也最难的任务，我们总是下意识地去拖延他们。
完全正确。说到这儿，很多人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项目失败，而是每天被无穷无尽的琐事淹没。
对，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却感觉什么有价值的事都没做。你的代办清单是不是也常常越来越长，但回头一看都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简直就是我每天的写照。都市对此就有一个专门的解法，它称之为 NOO 框架。
LNO。
对，他坦白说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前几年就是这种状态，每天焦虑的不行，直到他想通了一件事，不是所有任务都生而平等的。
LNO 具体是指什么？
LNO 分别是三个词的缩写， L 代表高杠杆 Leverage。
高杠杆
这类任务的特点是，你投入十分努力，能带来十倍甚至一百倍的回报。比如，你花一周时间为团队制定一个清晰的季度策略。
嗯，
这个策略能指导几十个人在未来三个月里高效工作，避免他们走弯路。这就是典型的高杠杆任务。
明白了，就是那种做一件事，撬动一片天的工作。那 N 和 O 呢？
N 代表中性 ,neutral。投入和产出基本一比一，比如写一份常规的会议纪要，或者更新一下项目进度表。
这些事需要做，但他们本身不会创造巨大的额外价值。
对，那我猜你已经知道 O 是什么了。
O 肯定就是最糟糕的那种了。
没错， O 代表开销 overhead， 投入远大于产出，但你又不得不做。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填一张流程极其复杂的报销单。
哈哈，没错。
我感觉我的生命中有整整一周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每次填完都感觉身体被掏空，而且对公司、对客户、对产品毫无价值。
这就是关键所在。都喜他显，很多像他一样追求完美的人，会无意识地用同样的高标准去对待所有任务。
是的，会花一个小时把一份会议纪要写得尽善尽美，
还会为了报销单上一个格式问题跟财务来回折腾半天。
结果就是花在 O 和 N 任务上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导致真正重要的 L 任务，也就是高杠杆任务，没时间做了。
或者等到要做 L 任务的时候，人已经精疲力尽了。
是的，
所以 LNO 框架的核心思想就是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
你要管你的完美主义和最宝贵的精力全部毫不吝啬地投入到 L 任务上，而对于 N 任务做到足够好就行了，对于 O 任务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精力把它打发掉。
这个框架听起来呀很理想，但在现实中很多开销任务是老板或者流程硬塞给你，你没法说我就做到足够好就行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是个好问题。都市的建议不是让你去对抗流程，而是首先要能识别他们。
识别，
当你清楚地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一件 O 任务时，你的心态就变了，你不会再为它投入不必要的情感和精力。其次，你可以批量处理，比如每周五下午集中半小时处理所有报销。
嗯，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 当你手里有一张 LNO 的任务清单时，你就有了和老板沟通的工具。
哦，怎么沟通？
你可以说，老板，这周我有三件大事，就是 L 任务。如果要保证他们的质量，那两件小事，也就是 N 或者 O 任务，我可能就只能做到60分。您看可以吗？
我明白了，他给了你一个主动规划和沟通的依据，而不是被动接受所有任务。
对，
而且我发现我们最想拖延的往往就是那些 L 任务，因为他们太难了，需要高度专注。
是的，都市还给了两个克服拖延的小技巧，一个叫安慰剂式高效。
安慰剂式高效
就是在啃 L 这块硬骨头之前，先花15分钟做一两个简单的 N 任务，比如回几封邮件，让自己热个身，找到一点点成就感，然后再进入状态。
另一个我更喜欢，叫更换工作地点。
没错，如果你对着一个战略文档在工位上枯坐了2小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那就果断合上电脑，去个咖啡馆或者公司的另一个楼层。
环境的改变真的能打破思维的僵局。
对，所以当你学会用 LNO 框架管理好自己的精力，把时间都花在刀刃上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
你怎么确保你做的这些高杠杆工作能被其他人，特别是你的老板和同事理解和认可？否则你就是自己觉得很重要，别人却不买账。
这就引入了沟通的问题。确实，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和老板简直在两个频道上，大家说的都是中文，但就是互相听不懂。
多许对此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他把产品工作分成了三个层面：影响力 （impact）、执行 （execution） 和形象 （optics）。
影响力、执行和形象。
对。绝大多数的沟通矛盾都源于对话双方站在了不同的层面上。
这要怎么理解？
访谈里有个绝佳的例子。想象一下，一个产品经理在向 CEO 汇报一个刚上线的新产品。CEO 皱着眉头问，我听说这个产品的客服服务响应时间要24小时，为什么这么长？
好，这时候产品经理的本能反应很可能是从执行层面来回答。
他会怎么说？
他会开始详细解释，哦，是这样的，因为客服部门这个季度的预算被砍了，我们人手不够，不过我已经和他们负责人沟通过了。
是。
他在解释我们是如果把事情搞定的，以及我们面临的现实困难。
但是 CEO 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根本不关心客服部门的预算，他站在影响力的层面。
影响力层面吗？
对。他想的是24小时的客服响应对我们早期用户的体验是致命的打击，这会毁掉我们产品的口碑，这会影响我们下一轮的融资。
我明白了，产品经理在解释怎么办到的，而 CEO 在关心这造成了什么后果。
没错，他们谈的是同一件事，但思考的维度完全不同。结果就是 CEO 觉得产品经理没抓住重点，产品经理觉得 CEO 不体谅执行的难处，
双方都很挫败。
这就让我想起 Dashi 在谷歌学到的那一课。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一个项目的收入潜力不超过1亿美元，那根本不值得讨论。这就是典型的从影响力层面去思考。
CEO 的大脑天生就是在这个层面运转的。
对，所以和高层沟通时，你必须先回应他们最关心的影响力问题，然后再补充必要的执行细节。
那第三个层面，形象又是什么？
形象 ,optics, 指的是如何让你的工作和成果被团队和公司看到。这很重要，做得好能给团队带来能量，获得支持和资源，但它也是最危险的。
危险在哪？
如果一个公司或团队过度奖励形象，比如谁的 PPT 做得最漂亮，谁在大会上讲得最精彩，而不是奖励实际产生的影响力，那就会出大问题。
我见过这样的公司，最后大家都不去啃硬骨头了，都忙着去做那些容易包装、容易出彩的项目，也就是作秀。
对。当形象本身成了目标，团队就会本末倒置。一个健康的组织应该是影响力驱动，用执行去实现，最后用恰当的形象去放大成果。这个顺序不能乱。
所以当我和另外一个团队协作时，总是感觉互相掣肘，沟通不畅。这看起来像是个执行问题，但按照都市的思路，根源可能更深。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就引出了他另外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你遇到的绝大多数所谓的执行问题，本质上都不是执行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是战略问题或文化问题。
哦，这个怎么说？
还用你刚才的例子，两个团队协作不畅，互相扯皮，领导的常规操作是什么？
开更多的会， 建立一个更复杂的协作流程，指定专门的接口人。
斗戏把这些做法称为贴窗口贴，
效果通常是窗口贴很快就掉了，问题换个形式又冒出来了。
因为根源根本不在于缺少会议，根源很可能在于两点。第一，战略问题，公司缺乏一个清晰的所有团队都认可的统一战略。
当顶层战略是模糊的，比如我们要提升用户体验，那 A 团队可能理解为要把界面做得更漂亮， B 团队可能理解为要让 APP 速度更快，
他们的目标天然就是冲突的，执行层面怎么协作都会把架。
除非公司能给出一个更清晰的战略，比如我们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让用户完成核心任务的时间减少 20%， 这样所有团队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了。
正是如此。另外一个可能的根源是文化问题。
文化问题，
假设公司战略很清晰，但公司文化只奖励那些完成自己 KPI 的孤胆英雄，而不鼓励甚至捧罚那些花时间帮助其他团队的人，那你猜团队会怎么选？
那肯定是先保住自己的 KPI 再说，别人的事儿能推就推。
所以下次再遇到所谓的执行问题，别急着去优化流程，先退一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的顶层战略不够清晰，或者是不是我们的激励和文化正在默默地鼓励大家各自为战。
不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你就是在玩一场打低鼠的游戏，永远也打不完。
确实是这样。
这几个框架串起来感觉威力很大啊，从事前验尸避免灾难，到用 LNO 聚焦精力，再到用三层面高效沟通，最后挖掘执行背后的真问题，
感觉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了。
但还差最后一步，在开始这一切之前，我到底该选择做什么？我们每天都面临无数个选择，到底哪个才是最该做的 L1 任务？
这可能是今天所有理念里最反直觉，但也最重要的一个。关于优先性排序，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红金法则是
计算投资报回率 ROI。
对啊，这听起来没错，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投到回报最高的事情上，
听起来非常理性，对吧？但都失处之处， ROI 思维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
哦，
你想想， ROI 的计算公式，分子是回报，分母是投入的时间或成本。为了让这个数字更好看，你会怎么做？
我会不自觉地去找那些分母更小的事情来做，就是那些花时间短见效快的。
Bingo， 我们都喜欢快赢和低垂的果实。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代办列表里永远充满了各种有正向回报的小事。我们感觉自己很忙，也确实在创作价值，但
我们可能永远在修修补补，却错过了那些真正能让公司或者你个人职业生涯发生质变的更宏大的机会。
因为那些大机会往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算出来的 ROI 在早期肯定不好看。
所以斗西建议我们换一个思考模型，用最小化机会成本的思维来替代 ROI 思维。
最小化机会成本，
对，你问自己的问题不应该是做这件事值不值得，而应该是
在所有我能做的事情里，做这件事是不是我现在这段时间的最佳用途。
值不值得和是不是最佳用途，这听起来差别不大，但仔细想想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前者是个判断题，只要回报是正的就值得，后者是个选择题，你必须在所有选项里找出那个最好的。
这个微小的提问转变会彻底改变你的选择，它会迫使你去思考那些更难、更模糊，但可能带来指数级回报的长期项目。
当然，这不意味着你完全不做那些小的优化。
对，一个实用的方法是做资源组合分配。比如 Doshi 建议团队把60%时间用于现有产品的增量改进，这是保证你的业务基本盘。
30分钟的时间用于大的、全新的赌注，这是在探索未来。
剩下的10分钟用于修复技术债，优化内部工具，这是保证系统的稳定。
这就像一个投资组合，既有稳健的债券，也有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这样既保证了短期产出，又不会错过未来。
没错，这就是从一个项目经理到一个战略家的思维转变。
好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和你一起从产品大师 Shreyas Doshi 的访谈中拆解了几个非常强大的思维工具，用事前验尸来防患于未然，把潜在的灾难扼杀在摇篮里。
然后是用 LNO 框架来区分你的任务，把最宝贵的精力聚焦在能产生最大价值的高杠杆工作上。
之后，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理解影响力、执行、形象这三个工作层面，来打通你和老板、同事之间的沟通壁垒。
如何看透所谓的执行问题，去挖掘背后更深层次的战略和文化根源。
以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何用最小化机会成本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 ROI 思维，从而做出更明智、更有远见的优先性决策。
这些框架其实核心都在传递同一种思想，从被动的应对日常的琐事和会议，转变为主动的去规划和创造真正的价值。
对，从追求看起来很忙碌，到追求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力。
说到底，他们是一套帮你夺回工作主导权的工具。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访谈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高度能动性 High Agency， 指的是那种不抱怨环境、不被线上束缚、总能想方设法达成目标的人。听完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些框架，你觉得哪一个如果从明天开始在你的工作中实践，能最大程度地提升你对自己工作的能动性和控掌感？